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见证中共迫害法轮功，理性思考走入修炼。吉林市五大法弟子惨遭酷刑后面临非法审判。还未修炼的我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到如今已经过去整整八年了。然而八年来，无论中共采用什么样的伎俩，他都没能将法轮功打压下去。相反，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了真相，也使许多的有缘之人走入了大法的修炼。小曾就是一个刚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一年多的新学员。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八年时间中，他见证了中共利用媒体诽谤法轮功，利用军警暴力虐待法轮功学员的过程。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思考后，他选择了修炼法轮大法。从他听说法轮功到2006年走入修炼，他八年来的心历路程是怎样的呢？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小曾的故事。
我是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听说大法的，从一开始就对法轮功学员抱有很深的同情。出于对中共邪恶的了解，我相信这只是他们又一次像文革一样的政治运动，又要整一批人来树立他的权威，刷新人民的恐惧。然而对于大法我并不了解，只以为是一般的气功，所以当时我认为法轮功不会坚持很久，一定会很快被打压下去。出于多年在中共邪党社会里养成的明哲保身的习惯，尽管我同情法轮功，但也没有公开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2001年五一期间，我当时正好在北京，一天我正在天安门广场上转，突然两个武警在我前方10米左右的地方大喊着向我这个方向跑来。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然而他们从我身边跑过，到了我身后，我转过身才发现后面有个老太太被这两个武警和另外两个便衣抓起四肢就扔到一辆车上。这个场面让我非常震惊，一个老太太看上去行动都困难，却被四个彪形大汉如此对待，而旁边的人包括我连声大气都不敢出。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没过五分钟，那个老太太又被从车上推下来，我听见一个便衣大声说她不是法轮功。我这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只因为他们以为这个老太太是法轮功学员。这时我才知道法轮功还没有被打压下去，而且这个政权对法轮功怕得要死。后来很多时候，当有人不相信法轮功被迫害，我就把自己看到的这个事情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知道，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共都能这样对待法轮功学员，那么到了看守所或监狱里，法轮功学员会遭到怎样的虐待，可想而知。2001年6月来到加拿大后，我发现法轮功不仅仅在中国有，在国外也有那么多修炼人。但是由于自己悟性低，也许是机缘没到，我几次和街上发资料的大法弟子擦身而过，却都没有去接一份资料。就这么过了几年。在这期间，我经常看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电视，从中了解了很多真相。2004年底，大纪元推出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我马上读了。当时对法轮功真的是非常佩服，因为在那段时间我在一些论坛上看到好像中共要平反法轮功，我想中共又要玩这种平反的把戏了。法轮功受到这么多年的迫害，可能天天都盼着平反，也许很快就会被招安了吧。没想到法轮功这么有骨气，不但没被招安，而且推出了九评，深刻全面地揭露了中共的丑恶。有人说九评是搞政治，在那时我就说，共产党这么迫害别人， 还不许别人说话，人家揭露迫害有什么不对？搞政治怎么了？谁规定只能共产党搞政治？况且九评中说的都是事实。后来在退党活动中，尽管我不明白天灭中共的含义，但为了表示支持，2005年4月退党人数刚刚过百万时，我在网站上声明退出。然而直到那时，我对法轮功仍然没有更多的了解。我佩服大法弟子的精神，但是中共无神论的教育仍然充斥着我的大脑。2005年，我萌发了了解法轮功的想法，从网上下载了《转法轮》来看。当我刚看到《论语》的第一句“佛法是最精深的”，就不想再看下去了。我那时的思想还停留在把佛法当作迷信来对待，就这样，我又一次与大法失之交臂。到了2006年，我再一次想要了解法轮功，因为那时苏家屯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被揭露出来，网上很多中共的文字打手又跳出来说这是谣言。凭直觉，我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中共的邪恶注定了只有人想不到的坏事，没有他做不到的坏事。我经常为法轮功辩护，特别是看到网上的论坛中有人发帖骂大法，我就会争辩。有一天，我太太问我，你又不练法轮功，也不认识练法轮功的，怎么老是替法轮功说话？这一句话提醒了我，我觉得自己真的应该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是什么再说。于是我又一次拿起来转法轮，这一次我抱着非要好好了解的态度，碰上什么不理解的、不符合我观念的我都不管，一心想看完了再说。当看完一遍之后，我觉得这是自己从没有看过的理，完全和我从前想的不一样。说是气功，但又不仅仅是气功，其内涵比一般气功大得多，而且对于真善忍的论述非常圆融，整天都是在教人怎么做个好人，怎么从做个好人开始走向返本归真之路。看完之后，就像书中所讲的，我的世界观都变了，我为自己曾经对大法的轻慢态度感到惭愧，为自己这么晚才看到这本书感到遗憾。当时我已经动了一念想要修炼，在我看完第二遍之后，我就告诉自己，如果要修炼就是修法轮功。后来我又看了李洪志先生的一些新经文，更让我震惊的是，连大法弟子一直做的讲真相，也不是我原来理解的仅仅是为了制止迫害，根本目的是为了救人。我被大法弟子的慈悲深深感动了，但是此时我又产生了一些怀疑，真的能有这么好的人吗？自己在承受着迫害还去救度别人，如果法轮功学员并不是那么好的人，这本书还能相信吗？我决定还是好好了解一下再说。就这样，我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走进了这个群体。在2006年多伦多法会期间，我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见证了他们的无私忘我的大忍之心。在这样一群道德高尚的修炼人面前，我自惭形秽。在此之后，我不再犹豫，坚定地走进了大法修炼。一年过去了，当我回首一年来的修炼历程，感到无比幸运。当我走上这条修炼之路，才知道自己存在于世的目的是什么，才知道自己千百年轮回中等待的是什么。当世人在这红尘迷雾中随波逐流，放任着自己的欲望，任由道德堕落，我却能有幸圆归大法，走上返本归真之路。那些还在迷中找不到出路的人，我真为他们惋惜。而那些助纣为虐迫害大法弟子的，才是真正可怜的人，他们在无知中作恶，一步步把自己推向毁灭。作为一个刚刚得法一年的法轮功修炼者，我真心希望每个人能够好好了解法轮功是什么，用自己的感受，用自己的心去判断，而不是盲目听从中共的谎言，这才是对自己未来负责，对自己灵魂的拯救。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了八年的时间了。以下我们将为您讲述五位吉林市大法弟子赵英杰、赵国兴、王立秋、刘玉和、穆春红被迫害的经历。他们于今年二月中旬在吉林市被向阳派出所及吉林市国保大队恶警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到发稿为止。吉林市船英区法院近日会对这五位大法弟子非法开庭审判。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五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后，国保恶警将他们劫持到吉林市岳山路警犬训练基地进行刑讯逼供。多种卑劣的迫害手段导致五名大法弟子的身心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大法弟子赵英杰被恶警灌了五瓶芥末油，嘴和脸已严重受损。更为可耻的是，办案人员在非法审理中竟对未婚的赵英杰用棒子捅其下身，现在赵英杰已被迫害得半身不能动。大法弟子王立秋被灌了八瓶芥末油，昏过去后用冷水泼醒，继续迫害，导致王立秋犯了严重的心脏病。大法弟子赵国兴被灌辣根迫害，还被恶警用螺纹钢压腿，赵国兴的膝盖和小腿严重受伤。大法弟子刘玉和被迫害得不能行走，提审后是爬着回来的。大法弟子穆春红共遭受近20个恶警的毒打和酷刑折磨，恶警将穆春红带上背靠，野蛮地灌了两瓶芥末油，用塑料袋捂住穆春红的脸部，使她无法呼吸，直至昏死过去。醒来后再继续捂，再昏死过去，反复多次折磨。五名大法弟子在吉林市岳山路警犬基地被迫害两天两夜后，于2月14日被送入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大法弟子王立秋绝食抵制迫害，被恶警强行用鼻管灌食，恶警用手捂住他的嘴，使他无法呼吸，拔管后松手，当时就把灌的东西喷了出来。恶警们继续行恶，完全不顾学员的生死。大法弟子赵国兴以绝食的方式抗议对自己的迫害，亦遭到野蛮灌食，导致赵国兴一颗门牙被撬掉。大法弟子穆春红绝食抗议，遭到恶警野蛮灌食大量盐水，穆春红共绝食三次，每次一个多月。绝食前六天灌食的管子一直没拔下来，使穆春红呼吸困难，极为痛苦。在此期间，恶警还给穆春红灌入不明药物，致使穆春红每到下午就头痛，意识不清，记忆力减退。五名大法弟子在吉林市看守所已经被非法关押了近五个月，家属从未见过他们一面。自从家属听到亲人被绑架的消息，一直奔走于各有关部门，所到之处均遭到工作人员的推诿与刁难，一听说是关于法轮功的，都躲得远远的。但也有比较有正义感的工作人员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同情与理解。在这过程中，家属还曾遭到办案人员的恐吓。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的是一位没有修炼的人所感受到的大法的神奇。
我叫小青，是一个还没有修炼的人。我的姐妹和母亲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因为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在母亲听老师讲法录音带时，我也会断断续续地听上一讲两讲的。记得有一讲，老师有一句话，就是说一人得法，全家受益。我没有修炼，可我却得到了大法的恩赐。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老师，感谢大法。下面我就把我的经历讲给大家。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和每一位女性一样工作生活。但在2004年3月8日左右妇女节体检时，医生发现我的肝脾有 1.6×2.8 厘米的阴影。因当时体检人多，怕不准， 又到市内的几个大医院复查，其结果一样，但医生都没有确诊为何物，因有血象流动，医生说观察一段再说。到了2004年底，家里人一直担心，姐妹们和外甥女一直劝我到北京复查，因外甥女在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找同学帮忙检查，所以我到了北京，结果检查诊断跟家里一致，只是几个月来病灶的大小没有变。北京专家是个老教授，认为是血管瘤，肝上无大碍，只是脾上，他认为脾上有东西很少见，无论是什么，他认为应该及早切除。因为种种原因，我也没有做手术就回来了。一直到06年12月份，我老觉得脾的位置不舒服，就到计生委去检查，因做 B 超的是外甥女的同学学影像的，结果脾上的血管瘤长到了 5.8 乘 6.3 厘米。这一结果一出，家里人都慌了，特别是我丈夫，他又托朋友找做 B 超有30年经验的大夫做了一次检查，结果一样，都认为手术刻不容缓，如不做手术，一旦磕着撞倒，都会把它震破，出现生命危险。我丈夫更坐不住了，他开始联系医院手术大夫，并告诉我不要告诉我姐姐，他怕他们练大法阻止我做手术。可到后来我还是告诉了我姐，她虽然不同意做手术，可保留了意见，并让我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无数遍。这也就离做手术十几天的时间吧，我每天只要有空就心里默念，一直到了上医院的前一天，我和丈夫、姐夫跟手术大夫讲好，我星期四住院，星期六早上做手术。我回来当晚睡觉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的脾的位置有一个和小孩枕头一样大小的瘤子，在大腿窝这边很碍事，在皮肤外边有一根大拇指粗的血管连着。我就说，你看长这东西多不方便，就听见一个声音告诉我，别急，这就给你去掉。当时醒来时还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痛，以为是自己白天想的，也没有在意。第二天要上医院，我姐来了，来陪我母亲，我给他说了我的梦，姐没说什么，我们就去医院了。到医院，大夫给安排做全面检查，人很多，我排到中午才坐上。结果做检查的大夫说什么都没有，我还以为他们机器出毛病了呢。中午回家吃饭，我一进门说没有了，姐姐正在炒菜，就乐了，说我觉得应该没有了，你做那个梦是老师给你拿掉了。我和丈夫半信半疑，下午又到别处找人做检查，结果一样。第二天又到住院的医院又做了一次，结果还一样，别说五点几乘五点几，一点都没有，特别干净，医院的大夫都觉得奇怪了，我丈夫也不得不信了。我的婆母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于是约全家庆贺一下，吃了顿饭，全家人都信了，全都退出了党团队组织。这就是大法的神奇。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